新年快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谈阿摩斯书，我们这个题目是淫乱，邪恶淫乱的时代。邪恶淫乱时代不是我说的，这个邪恶淫乱时代是神耶稣亲自借着他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说这是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么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他提到了除了约拿的神迹奇事以后，没有别的神迹。那么耶稣向着以色列人传道，耶稣向着犹太家传道。所以那么犹太家是谁呢？犹太家是谁？犹太家就是我们，可以吗？那么这里面的题目提到说，在淫乱时代的传道人是阿摩斯。那么在淫乱邪恶淫乱时代的传道人，谁是传道人？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传道人。圣经讲就是你们就是传道的人，对不对？耶稣这个圣灵降临之后有门徒们四散，对不对？门徒们四散以后，他们就成为什么人？他们就成为传道人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传道人？我们怎么样传道呢？我们就用我们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来做传道人。你像不像你的配偶传道啊？你像不像你的孩子传道？对嘛，你就是像你孩子传道。耶稣把各种关系放到你周遭，你就是什么呀？传道人，可以吗？大家还是不太了解什么叫传道人，是不是？罗传道就是传道人。那我以前2002年把工作辞掉，我是不是传道人？我仍然是传道人。那传道人神是用你到了神学院才把你训练成传道人呢，还是神事实上从你一生他就开始训练你？是不是一生就训练你，对不对？所以传道人是不是医生？有的人很从小就说我想做医生，对不对？家族影响我就做医生，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就到医学院去受什么装备，就做成医生，对不对？传道人不是这个样子，传道人神用你还没有出生，他就开始预备你了，然后用你一生你的出生什么东西都在预备你，一直到你死他都在预备你，这叫传道人。这上一次我谈到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跟上次还记得我为了加深印象，我还特别用克林顿啊 ，Hillary， 克林顿哪一天 ，Bill 跟他的太太 Hillary Clinton 跟他讲说，Hillary， 我不再是以前的 Bill 了。那 Hillary 我说有多少人相信相信 Hillary 会说啊 ，Bill 你不再是以前的 Bill 了，你是新造的 Bill， 你绝对不会拈花惹草了。有多少人会相信？我们都有什么怀疑的心态，你知道？我们天人都有怀疑的心态，我们不相信新造的人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我们不相信救恩是有能力的。还记不记得这很困难哈？因为有一次下大雪，然后上个礼拜我又是这个允志在讲。那么我隔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还记得最后一次我讲的时候，我讲说复活的大能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但好像都不记得了，真忙碌，圣诞节都把我们弄昏了新年都忙碌昏了。我们今天来呢，其实是享受一种很大的提醒，一大很大的喜乐。复活的能力就是改变生命的能力，还记不记得？现在记得了哈。我们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会忘记，神不会忘记。我们做一点点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忘记，别人根本就忘记了。或许你还记得一点点我为这个教会做了什么事情， OK， 那别人绝对不记得了。但是谁记得？神记得。我们的神很信实，很慈爱。虽然是邪恶淫乱的世代的传道人，对不对？ 但是这一个传道是非常喜乐的传道，阿摩斯书至终给以色列人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要被掳，因为他们要被怎么样分散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在迦南地里面是一群败坏的民族，所以要被掳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就有了会堂，然后呢就不再拜假神了，只拜什么唯一的真神，好不好？好得很啊，弟兄姊妹，神把以色列人留在迦南美地做不了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去拜假神，阻止他们不去拜假神，做不来，只好怎么样让他们去什么被掳了。再记得耶稣在伊甸园里面，神在伊甸园里面放下什么树上园子里面各样的果树都可以吃，对不对？唯有一棵树的果子什么啊不能吃，对不对？那么神为什么要放下那一颗果子呢？那不是绊脚石吗？绊脚石吗？耶稣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放伊甸园放那么一棵树呢？为什么啊？耶稣要向神要向什么呀？神要向人的心说话。我问你啊，我做父亲的，我在管我儿子，对不对？我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跟他讲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对不对？他偏偏要碰，对不对？那这一个碰呢，我要教他什么叫做有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怎么教呢？我可不可以只跟他讲？教的会吗？教的会不会？那个显泰的太女儿叫什么？仲都摇头说不会，他是小孩子哎，他还不是妈妈哎，他都说我如果教给孩子说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我光讲没有用的，他都知道。那么神说听从神的话，他要怎么教会呢？是不是听得懂我意思吗？神只好怎么样，我要教你一个人生中生命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话是生命。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生命，这句话好不好教啊？好不好教？你有没有更比神更有智慧的技巧来教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生命跟生活？你有什么方法来教什么叫做神的话是生命？只有怎么样，只有萧敬文讲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叫救恩，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要使你更知道这里面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不是只教一遍，对不对？他要给你什么方式呢？给你环境嘛，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给我们怎么样，环境怎么来的？有环境，什么叫环境？就是时间空间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神创造了时间空间。你知不知道经常有慕道朋友在问说神为什么要创造时间空间，然后又要结束时间空间？因为时间空间对神来讲是他的一个什么呀，学校嘛，他训练他孩子的学校嘛。罗马帝国的国王怎么训练的，知不知道？在14岁以前锻炼身体，锻炼体魄，击打武术，训练他怎么样不怕死，勇敢做决策，锻炼他的体魄。然后14岁以后怎么样，给他教什么样绣花啦，其实不是绣花啦，意思就是什么样，叫他做一些什么样真正治理的能力的事情。然后等到他怎么样日渐 身心灵健壮的时候，对不对？各样知识都累积以后怎么样？他不怕困难，他不怕挑战，他不怕环境，他预备做王了。基督徒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使命，今年是每一年的新年，2010年我们都不相信2011年有什么差别，我们每一年都怎么样啊？今年有新盼望，去年说2009年有新盼望的人举个手好不好？大家都有一些啊，都不说了哈，大家都有一些期盼，可是我们对我们的期盼没有把握，是不是？有没有人说2010年我今年是一个，是我一个生命中转捩点？有多少人认为2010年是他生命转捩点？举个手好不好？只有我一个啊。哦，不少人哈。2010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你，我不是叫你这个正面思考哈，我也不是鼓励叫你去做什么这个瑜伽哈叫你说什么正面思想你就一定会得到啊？什么叫成功？不是哈。但是你这样认为，你这样相信，你这样求神天天带领你，你这样敬虔的过日子，2010年就是你生命转捩的年，可以吗？刚刚大家已经站起来握个手了，对不对？2011年是一个转变的年，不是你愿意我愿意的，而是如果我们大家愿意活在神面前，神就能做。我就讲到这边来，如果没有反应就讲不下去了。 OK， 2010年神呼召一群人，愿意的人，肯的人，神就要用这样子的人，使他成为他自己的祝福，使他成为他教会的祝福，使他成为他周遭人的祝福。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你的话语蛮有能力，但是你的话语是要撒在好土里面。耶稣，我们愿我们都是一个好土，我们不是热血沸腾，我们是愿意在真理的光照当中里面，靠着圣灵的提醒，圣灵亲自的拆毁跟建造，因此我们就能够成为灵工，我们就能够成为生命中里面一个转捩年。耶稣，我把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交在你的手里，你是说话的神，你知道孩子所祷告的是什么，你也更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圣灵啊，愿你在你自己的灵工当中行万事，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讲阿摩斯书7章、8章、9章，所以我们阿摩斯书就讲完了。我们今年的题目是谈生命与生活，哪一个人不太知道的什么叫生命与生活的？我想问你，生命与生活这段经文是哪一段经文？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样的经文呢？是在哪里呢？知道了几个手宝有讲哦。啊 Suki。OK， 今年的主题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25节，明年的主题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约翰福音12章26节，大家翻开约翰福音12章，然后把25节是今年的，明年的主题是什么？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先把12章25节念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12章25节，今年的主题哈，来请。好的，这是今年的主题。明年主题是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现在念26节。
若有人
我已经把2年的主题都提出来了哈，你发现哈， 一个人要侍奉神，他有第一步骤要做，就是今年生命与生活。我们如果看阿摩斯书里面，我们把阿摩斯书翻着，好，把圣经都打开来。阿摩斯书第七章，大家翻到了没有？翻到了哈。大家可不可以把第二节的“因为雅各软弱”一起念一下吧？来，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然后我们再把第五节来念好不好？来，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好，我们这里的微弱哈，就是说非常非常软弱。这种的微弱，讲的是一点力量都没办法抗拒。你知道什么叫做微弱吗？也就是说你只剩下一席什么尚存了，这叫做微弱。这里面提到雅各微弱，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过去一个月看阿摩斯书，你就知道以色列，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实在是微弱，他们真是微弱。他们微弱在哪里呢？微弱在两件事情上，他们的生命微弱，他们的生活见证微弱。弟兄姊妹，阿摩斯书是向淫乱悖逆的时代，邪恶淫乱时代所说的。邪恶淫乱的时代需要有传道人，也就是基督徒。神赐下生命给我们，是要我们把他的生命怎么样传扬出去，但是我们的生命什么微弱，我们的见证微弱。什么使得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微弱？这一个从亚伊甸园开始，生命的微弱，生活的微弱，是神要教导我们为什么微弱的原因。一个王子，我已经说罗马帝国，他训练一个国王，他要用一切的策略训练出一个身心灵体魄都很健壮的国王。所以哪一个国王在罗马帝国是不能打仗的，那个国就衰亡，那一个朝代就衰亡。我再讲一次，如果你去看罗马帝国的历史，罗马帝国有多少年啊？你们多少人读历史的？东罗马帝国有多少年？西罗马帝国有多少年？啊？罗马帝国有分裂，对不对？变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对不对？西罗马帝国有700年，东罗马帝国有1000年呢。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哈，这样子一个大的王朝，他的国王的训练是用一切的策略来训练的，才有办法维护一个什么呀1000年的帝国啊。中国哪一个朝代有1000年的？有没有？没有。神用时间空间训练什么？训练在邪恶淫乱世代中的传道人。神在这一个世代里面从来没有让我们从脱离这个黑暗，脱离我们的黑暗，脱离世上的黑暗。神把我们放在黑暗当中里面，要叫我们做什么？光，要做我们做什么？眼睛。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他教会 在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当中要做的事情。今生是为了永恒永生预备的，我们的观念要从现在开始，或许你以前有，但是永远记得今生不管你几岁，你说我七八十岁了，七八十岁仍然是为着永恒预备。你说我四五十岁了，四五十岁仍然是为永恒预备。我们教会呢是比较老化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都已经是四五十岁怎么样以上的人，在这边坐下去的四十岁以下的没有几个。但是你说我们所以就苟且偷安就好了吗？神说没有，你活的一天就是什么邪恶淫乱世代中的什么传道人。我们都知道迦勒很简单，他不看自己的年龄，他看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呢我其实基督徒成长我也就是看这样托付。我的生命不是因为2002年我到神学院把工作辞掉到灵神院去读我的生命才转变，早就转变了。你说上了神学院以后我这一个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吗？没有的事。那如果说我上了神学院以后我变不一样的，那你们要问我这个人有问题了，因为我的基督徒成长有问题。我以前就是这样过日子，现在仍然是这样过日子，更深的在神面前里面学习如此而已。生命跟生活，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但雅各微弱了，雅各微弱了。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出来愿意服侍神，是因为看到雅各的微弱。弟兄姊妹，唯一的呼召，神在地上任何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只有一件事情，明白雅各的微弱，不是有什么雄心大志要做，而是明白生命的微弱。所以任何一个人他不是哦，神呼召我了，我要雄心万丈，今年是虎年对不对，我要怎么样虎虎生威，不是，而是因为雅各微弱了。生命跟生活，雅各为什么微弱呢？因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被记载在阿摩斯书里面，这个事情就彻底的把雅各微弱的事情说清楚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七章，大家可不可以从第七章里面第七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大声念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站起来念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因为这是世上所有雅各微弱的原因在这边。我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读一下神的话好不好？可不可以再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阿摩斯书七章七节到十三节，我们就知道雅各微弱的问题在哪里。来，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亚麻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请坐，请坐。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30年以后以色列就真的被掳了，这一掳呢就掳了400多年，一直等到耶稣回来，但是一直等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这件事情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一个人发生的讲了一些话，终于明白原来阿摩斯在淫乱时代当中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以色列人真正的败坏是什么。这里面亚出现的是一个伯特利的谁，第10节看到没有，伯特利的什么祭司亚马谢。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里面没写是什么大祭司，其实他就是真正的祭司长，他就是伯特利面以色列面帝国里面的什么呀，那个真正的什么属灵的大元帅。这个元帅呢，因为神指示了这个南国的阿摩斯先知，阿摩斯一到这个以色列国家的时候呢，马上以色列国就出现了两个生命的软弱跟生活见证的软弱。生命的软弱就是他的骄傲，生命的软弱就是回到亚当跟夏娃。亚当夏娃事实上在为什么会对神的话那么轻忽，为什么他会就受到那么容易受到引诱，因为他怎么样，他骄傲，骄傲永远是神的敌人，骄傲永远是人最终的敌人。穆迪是一个 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常常说，他说他人生中里面最大的敌人就是什么，他自己。伯特利，神已经让阿摩斯到了北国以色列去跟他说，先言说你们会被杀，你的王会被杀，你的国会被灭，但是怎么样，有正义之士认为你算什么，人对神的这预言都有反对的意见，人对先知都有反对的意见。为什么？因为人天性就是骄傲的，是绝对，对绝对的权威有一个抵抗力。雅各微弱是因为他对权威怀疑，他阻挡权威。在这里面，这个亚马谢他明明知道阿摩斯讲的是什么，但是他是大祭司，属灵的领袖，他在这里面讲了几句话，他到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这一个属灵的领袖呢，因为神没有向他说话，没有办法在以色列国说话，找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先知来到这边来跟他们说话，所以面子挂不住，所以他就跟他讲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一个在邪恶淫乱世代中的传道人，当他看到雅各的微弱的时候，神又呼召他去向雅各说话的时候，他会碰到政治上的压逼迫的 political 的 persecute。 大家知道什么叫 political 吗？政治上的吗？所谓政治上的就是怎么样，一种游戏，这种游戏 将使得真正的传道人受到逼迫。另外一个，他所说的，继续读下去，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这种所谓的 political 的政治上的压迫呢，是一个高位置的，他认为说这国担当不起，所以所有这一种 political 的东西呢，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然后呢，第十一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就是他说我们国家担当不起，这里面担当不起事实上就是不会发生的啦，胡说八道。然后呢，到第十二节里面，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语言。这一个大祭司属灵的领袖跟他们讲，就跟这个阿摩斯讲，阿摩斯啊，你回你的犹大地区吧，不但你回你的犹大地区，请回去吧，请你回去吧。而且还跟他讲什么，你回去啊，去那边糊口好了，混口饭吃好了，这边没你的饭吃了，你可以回去糊口了。 OK， 然后呢，你要说预言啊，就去那边说好了，这边啊门儿都没有，这边不需要你说预言了，也不供养你了，你自己去吧，你去找找个地方糊个口好了。然后呢，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什么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什么叫王的圣所，王的宫殿？就是我这边非常好，你那边还没我这边好，我这边什么都有的，你要属灵我这边有属灵啊，你要先知我这边有先知啊，你要恩赐我这里有恩赐的，什么都不需要，你走吧。雅各为弱，听不进去神的话。我们常常听到绝对的权威，我们跟着后现代主义一样，对绝对权威反叛的，而且反叛到底的，借神的名反叛的。有没有听过信任是赢得的？有没有听过？多少人听过信任是赢的人举手，是赢来的。 The trust is earned， 信任，被信任是赢回来的。有多少人听过这句话举个手吧，你同不同意？同意对不对？对了一半。阿摩斯被神叫到这个以色列去，他怎么建立信任？他讲预言嘛，是不是？他怎么建立信任？你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回去糊口好了，你走开嘛。神有没有叫以色列说你们信任他？阿摩斯怎么向他们说你们信任我？那我问你哈，如果你是以色列民，对不对？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你会不会听阿摩斯讲的话？会不会？你当然不会的啦，对不对？所以你说，哎，阿摩斯书讲起来东西，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以色列民，我是亚玛谢，我会不会听阿摩斯讲的话？哪一个人说他会听的？举个手吧。哈，哪一个人听会说？因为他讲三十年以后的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会不会听？所以，信任是赢来的，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啊？你说看人哦。你说看人对不对？阿摩斯怎么说他自己？来来来，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七章十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四、十五节，来，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自己怎么说？我又不是先知啊，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对不对？他说我是什么？我是牧羊人，又是什么？羞辱桑树的。但是什么？哎，这就对了，耶和华选召我，对不对？所以阿摩斯他之所以到以色列，他是不是先知？他是不是先知的门徒？不是吗？但是怎么样？但是什么？弟兄姊妹，我自己做基督徒很久，信任是赢来的，这句话只对一半。伊甸园所发生所有的在世界上所造成的问题，仍然在教会造成问题。阿摩斯有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说，哦，事情发生了，你们要悔改了，你们要 trust 我，信任我，有没有说？他没有基础跟你们说。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我自己信主到现在，我跟不知道多少长老牧者相处过，我知道什么叫做对的人，我知道什么叫做半跌的人。但是我里面学一个功课，在我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两件事情，两种可能性。第一种，神允许的；第二种，神预备的。所以在我基督的成长当中里面，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眼见来判断人事物，我深信一个人被带到一个教会，不是为着要赢得你的信任。一个人带到教会，是要所有的人一同学习什么叫做信任神。被呼召的人到一个团体，他全部仰望神，单单的求神来带领他，所以他做神要他做的。一个团体，当神把人带到这个团体当中的时候，不是要你去评估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而是叫你就信任。今天我们这种思维违背权柄的，原权柄会被弄错，没错，信任不能随便信任，但是有多少人深信这里面有神的带领，这里面有神的祝福。就同样道理，夫妻有多少人结婚到现在一直说我选对人了，我嫁对人了， 我娶对人了，一点都没有后悔的，还是说早知如此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叫做你相信你的婚姻是神立的，这叫做神把他的牧人带到羊群当中里面，是有他的意思，不是单单造就一个人，乃是要造就所有认为这是神预备的东西里面，从里面学习，才能真正学习到属灵的功课。不然我们所有的学习的功课就是跟外面世界一样，彼此攻讦内耗，教会不需要成长，生命不需要成长。 我自己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很不好的我的属灵长辈带领的？有。那我学什么？我学我的分辨了、啊、我在神面前讲说这样子对还是不对。我学什么功课呢？我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以后要如何去判断。然后同时我学什么功课呢？我学像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有旨意，但是把我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他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就慢慢把属灵的判断力弄出来了，我就把属灵的呼召弄出来了，我就清楚我要做什么，我要学什么。所以阿摩斯，你想他碰到这种事情他会说下去吗？不会的，他更知道雅各的软弱。这叫软弱吗？教会就是这样软弱的嘛。啊，你说一两件事情攻打牧，击打牧人，牧人分散，牧人走了以后羊群就分散，这种事情在某些人会发生，在某些人就不会发生。为什么？你越击打牧人，牧人更知道雅各的软弱嘛，他更知道你生命上的问题嘛。这就是我们的学习。但是2010年我们的学习，生命的学习是一起的学习。怎么样一起学习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信任是必须忘记人的这一部分。我可以跟你们讲，我们传道人到了一个团体永远碰到不信任你的人。你信不信？当然的嘛，你去哪里有哪人都信任你的？没有的，有人不信任你。那你要知道你不信任这个传道人，传道人信不信任你啊？他必须信任你，他不是信任你的品格，他是因为知道这是神安排的。传道人的心智坚如石啊，不会因为这样子。你我也是一样，你要去传道，你要去传福音，有没有人信得你？有没有人信你这个福音？没有的。但是你信你怎么样？坚如石，因为你不是信这一个人，你也不是信自己，你信什么？这是神安排的。弟兄姊妹，生命的功课不要被外面的价值观混乱。神坐着为王，你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也不是建立在人的评价当中。你只要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在淫乱邪恶时代当中里面，你就是神的传道人。你所需要的就是拿出真实的信心去爱，去传道。所以阿摩斯面对政治上的压迫，宗教上的羞辱，他继续说什么呀？15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怎么样？不跟从羊群。弟兄姊妹，基督徒有多少人跟着世界走？神选召我们好像一只老鹰，基督徒是一个有盼望有能力的人，他像一个老鹰盘旋在天上，他知道他是鹰，他是神的鹰，他不会跟从世界走的。世界用很多实用的方法来吸引，来破坏神的教会，包括传道人。你说我毕业3年，你知不知道我有同学已经 take a break 了？为什么？今天神家里面把先知带到教会去里面，教会仍然用天然人的思考方式，天然的品格 去面对神的传道人。所以传道人算了算了，为什么要走上这一行呢？你一直击打他，你想有什么益处呢？生命。华人福音会这样整体的往上走，每一个人都要拿出信心来，这是神预备的。就像我一样，我在成长当中里面，我学习这是神允许的，然后怎么样，我就在这边谦谦卑卑的一起学习。以色列民骄傲，所以生命里面软弱下来，因为我们都吃什么呀？什么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表示我们都是什么？批评论断的个性，可以吗？我们本质上什么叫骄傲？就是批评加论断。哪一个人说我比你差的？那传道人也有容易受这种诱惑的。哦，你了不起，我就不了解。这都是世上的一个眼光。生命雅各之所以软弱，就是他们整个的生命骄傲起来，批评论断不顺服。敬畏，我没有时间谈到敬畏，下一次我再来谈敬畏好不好？帮彼得一个祷告。主，是的，必有灭亡的国，但也必有兴起的国。神的国其实借圣灵，借着救恩，已经临在我们的心中了。旷世的疑问问了耶稣，你说神的国已经来临了，神的国到底在哪里？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主耶稣，我们的阿爸父神，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的心中，求你帮助我们，让地上教会这预表神的国的这个团体，真实的不再软弱，不再骄傲，不再论断，不再批评。求你把你的国显明的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并给我们能力知道怎么样敬虔度日，等候你，奉主耶稣。